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八届明慧大陆法会圆满结束，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2月9日至1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第八届明慧大陆法会圆满结束，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2011年11月9日开幕至12月11日，历时33天，共发表交流稿件206篇。此次法会从征稿开始的8月15日至结稿的9月15日，共收到交流稿件5000件，作者均为来自大陆各个阶层，在各种环境中修炼的中国大陆法轮大法弟子。从这次法会收到的5000篇来稿，特别是其中作为此次法会稿件发表的206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虽然在讲真相、救众生和提高心性的过程中，作者们所遇到的事情各式各样，但共同的地方是他们都在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下，逐渐地走出人的观念，时时事事在法上看问题，在修炼中越来越成熟。这些交流对大陆和海外的修炼者们都是一种鼓舞，大家比学比修，在修炼的路上走得更坚定更稳健。法会文章展现的只是大陆亿万大法弟子修炼的只林片语，更多感人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着，展现出平凡中的伟大，平静中的壮观，浊世中的清泉，众生得救的希望。从本届法会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大陆法轮功修炼者都在精进地做好学法、提高心性、讲真相、救人和发正念、清理邪恶这3件事上。法会交流稿中讲述的故事很多都是如何通过学法修炼改变人的观念，在法理上提升认识和心性，并由此走出磨难或摆脱救度众生中的困境，这是修炼人的独特风采。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很多作者都很注重向内找，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就是按照法理找自己，去掉执着。法会文章《救人集》中，作者一开始出去讲真相就遇到障碍，人们不仅不听，还态度恶劣，他很懊丧，几天时间鼻子嘴都起了大泡，觉得救人太难了，但他心里明白这都是假象，并告诫自己不能打退堂鼓，他静心地找自己，看到这颗极心间隔着众生的得救。在一次打坐时，我忽然想起了师尊曾经讲过的法，试想一个佛菩萨，一个修好的人能像我这种状态吗？他们的外表和内心都是那样的慈祥慈悲的，说出的话都像诗一样的美妙动听，我这着急做事的样子哪能救人呢？他决定认真学法。法的力量是无穷的， 师尊看到我救人的强烈愿望，就加持我，帮助我，保护我，使我在救度世人的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调整心态，去掉了着急做事的物质。渐渐的，他讲真相这条路就走开了，并越走越宽，越走越顺，救人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每一年的大陆网上法会都是一次盛会，大陆同修们分享他们修炼路上的体会，对海外同修也是鼓舞和促进。读了今年法会的交流稿，很多海外修炼者们深有感触。美国西人法轮功学员苏珊说，有时我只有时间读几篇交流稿，但我读到的恰恰都是我需要读的。我感到在我们的思想里始终都有着激战，人心和神念，自私和无私。读着这些稿件，看到大陆同修的正念正行，可以唤醒我们勇猛冲破修炼中遇到的磨难。读着这些稿件，我们会和大陆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发现和去除我们的执着，从法上提高，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誓约。这次法会的筹备和召开的过程，既是作者、发稿者、法会工作人员、读者等所有参与者相互真诚交流的过程，也是大家互相促进实修、提高心性的过程。期间大家超越了种种内在和外来的障碍或干扰，包括法会前后中共制造的严重网络封锁，以及人员、时间、工作量、配合等各方面的困难，使法会隆重开幕，顺利进行，圆满结束。
12月2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一家最大的画廊艾里克斯画廊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展览。开幕式当天，画展吸引了大批华府主流社会人士前来参观。许多观众表示，这些作品很震撼，吸引人，令他们大开眼界。前政府官员、国际大社成员艾里克斯·白林方提表示，每一幅画都能以不同方式引起我的共鸣。画廊老板安娜斯塔西亚·布莱德在这里已经几十年了，他告诉笔者，这个画展非常令人震撼，同时也激发出许多的问题。人们在这个画展停留的时间远远超过其他的画展，通常人们只是进来随便看一下就走了，但这是一个如此令人大开眼界的画展，参观的人在这里停留很长时间，他们发出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迫害？他们做了什么？
连续6年被评为世界最佳机场的韩国仁川国际机场，日均客流量达10万多人。走出仁川机场12号出口时，会一眼看到并排摆放的中文图片展。路过此处的各国乘客，特别是中国游客，通常会禁不住停下脚步，仔细观看法轮功真相图片展。每天吸引着熙熙攘攘的各国乘客，这些图片展包括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真相和以腐败和暴政为主的中国共产党等内容。在这儿摆放图片展已经1年的金先生表示，看到这些曝光中共迫害人权的真相，有的中国游客将展示的图片拍摄下来，还有的游客小心查看周边的动静，然后悄悄拿走真相刊物回去看。还有一次，一个大学生团体经过这里，一名大学生将数十份真相传单拿上车并分发给同学们。尽管中共驻韩大使馆向韩国外交通商部提出数次交涉，但韩国警方和机场方面认为，在法治国家，这些图片展是合法的，无法阻止。
12月8日、9日，台湾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与法务部主办的2011年国际人权公约研讨会于台湾大学法学院举行，包括联合国、亚洲及国内人权学者专家与会，研讨台湾签署两公约后的落实。他们也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针对法轮功12年来持续受到中共严重迫害的议题，各界表示强烈呼吁总统候选人对法轮功的人权问题表态。两公约实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高永成更认为，法轮功受到中共迫害的人权部分应该写进国家的人权报告中。他强调，台湾所有与对岸的交流应该要促进中国的人权能够进步，台湾可以要求至少中国大陆要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当被问到中共迫害法轮功12年来位置的问题时， 前联合国酷刑特专范波文以他调查法轮功学员遭酷刑的报告说明，谴责中共血腥暴行。范波文表示，我接到很多关于法轮功学员受迫害一事的投诉，我们去和中共当局接触，而且我做了很多独立的案例调查，所以我想大家看到迫害人民的信仰自由，这是没有道理的。
12月8日国际人权日前夕，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的国家美术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呼吁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已长达12年的人权迫害。十多位英国国会议员及欧洲议会议员为活动发来了支持信函。英国法轮功学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讲述了遭受人权迫害的亲身经历。旅英民主人士等也在会上发言声援。伦敦市议员布莱恩·克曼在支持信中说道，法轮功学员们坚持不断地反抗中共政权的迫害，他们应该为此受到赞扬。尽管面临暴力和关押，法轮功学员们也从未动摇过他们勇敢的抗争，抗议中共当局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人权侵犯。法轮功不仅仅是为法轮功学员自己发出呼吁，更是在为广泛层面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们发声，对他们的努力我会继续给予支持。诺维奇市市议员莱斯利·格雷俄姆女士路过新闻发布会现场，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器官活摘暴行后，签名声援法轮功。她表示，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应展开独立的调查，并制止中共的暴行。我无法想象在这世界上还发生着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的事，很多恶行是因为利益驱动干出来的，而活摘人体器官是最恶的恶行。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志51岁，今年7月12日被中共警察绑架到了辽宁省女子监狱，目前被迫害的骨瘦如柴，大便失禁，吐字不清，两腿失去行走能力。监狱长徐敏以刘志不转化、不承认自己犯罪为由拒绝放人，家属担忧刘志的生命安危，坚持去要人，至今狱方没给家属任何答复。
黑龙江省依兰县法轮功学员郭龙斌35岁，是一位淳朴善良、健壮斯文的年轻人，他努力实践着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做好人，却因此屡遭中共迫害。今年1月24日才走出佳木斯监狱，结束冤狱生活，九个月后又在北京被昌平区恶警绑架，现得知他已被非法劳教两年。
湖南省娄底市法轮功学员曹共勋2009年7月15日被绑架，非法判刑十年，惨遭株洲攸县王岭监狱残酷迫害，后脑勺被砸在地上，瘫痪在床，身体一边基本上不能动弹。王岭监狱仍拒不放人，每天24小时派两名加控犯人轮流迫害，强制他吃药并进行洗脑。曹共勋被迫害的生命垂危。
安徽五河县法轮功学员王平女士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十余年来多次遭受中共人员迫害，今年7月1日在上班的楼下被国保队恶警郭宝同、江胜绑架，直接劫持到安徽省女子劳教所，遭受种种残酷折磨，惨叫声整个车间都能听到。王平被迫害的生命垂危，从劳教所回来后身体老化虚弱，右臂还持续疼痛乏力，端一杯水都吃力，常头痛头晕。
贵州贵阳市法轮功学员马小顺11月3日被贵阳市公安局王鹏、贵阳市南明区分局一个警察、贵阳星云社区书记张前军以及凤岗县国保大队罗姓和何姓警察绑架，仅20天于11月23日被非法秘密判刑9年，现被送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第五监区四大队迫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邵延波八年冤狱期满，险遭六一零劫持。12月7日，被非法关押了八年的甘肃省会宁县法轮功学员邵延波刑满回家，险些被六一零绑架。当天，多位法轮功学员自愿去兰州监狱接人。从早晨7点钟，法轮功学员就到监狱门口等人。9点钟，狱警上班告知法轮功学员，上面规定，人必须交给地方六一零。下午3点钟，地方六一零来接人。由于邵延波不跟他们走，法轮功学员也拒绝对方接邵延波。监狱不但不放人，还伙同省政法委、省六一零、省公安厅20多人威胁要给邵延波换地方，并调查法轮功学员们都是邵延波的什么人。法轮功学员回答他们：亲人。这帮恶人竟然对法轮功学员摄像，法轮功学员只有一念，邵延波是法轮功学员，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带他走。况且今天是他被迫害八年，即使按协党法律，也是他应该获得自由的日子。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有权利自己走。僵持到晚上8点，邵延波才走出监狱的大门。地方六一零要邵延波坐他们的车走，邵延波坚持不坐他们的车走。这样双方又僵持了2个多小时，晚上10点多钟，邵延波终于被法轮功学员接走。在此期间，兰州监狱伙同甘肃省政法委、省六一零、省公安厅等非法摄像，威胁恐吓法轮功学员，并非法跟踪法轮功学员。
残疾妇女被冤判7年，家人谴责法官枉法。河北省安平县有严重残疾的妇女王玉鸾，坚持修炼法轮功，于1年前的10月15日在家中被安平县国保警察绑架，今年6月被安平县法院朱慧清等法官非法判刑7年。王玉鸾家人决定控告朱慧清。6月15日，河北安平县法院对王玉鸾秘密非法开庭，家人没有得到任何法律文书和书面通知，致使家属无法旁听。家属请来的北京律师做无罪辩护，法院不允许介入，却强行指定律师做有罪辩护。王玉鸾家属10月10日下午去法院找法官朱慧清要判决书，朱却躲着不见，想拖延王玉鸾上诉期限，直到上诉期限的最后一天才不得不接下上诉书。10月9日下午，王玉鸾的女儿又去法院找朱慧清要判决书，朱慧清竟大发雷霆，威胁要抓王玉鸾的女儿。日前，王玉鸾的家人已决定走法律途径，控告安平县法院法官朱慧清执法犯法。
湖南永州洗脑班劫持近百名法轮功学员。10月以来，湖南永州市各县区，包括冷水滩区、零陵区、双牌县、东安县、祁阳县、宁远县、蓝山县，被绑架到冷水滩区接吕桥洗脑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已近百人。洗脑班直接听命于湖南省六一零，湖南省六一零头目不久前曾亲自到洗脑班督办。第一期洗脑班迫害了40多名法轮功学员，第二期正在进行中，迫害人数和情况还有待了解。至今还非法关有至少10多名法轮功学员，这些法轮功学员大多数是从家中被绑架的，也有突然失踪后经多方打听才知道的。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到洗脑班要求见人，一概不让见。
请严惩同修收集恶人信息更详细更全面。长期以来，江苏省盐城的恶人信息收集不详细，不怎么全面。从明慧报道情况看，东北同修普遍做得非常好，恶人几乎无所遁形，连身份证号码、住宅地址、家人信息等等都搞得一清二楚。一比较就发现我们本地还有很大的空白点。本市历任的六一零头目是谁？每个人犯有哪些罪行？对恶警的工作单位、其家庭住宅楼附近、其妻子所在单位及其周围张贴散发真相资料，或向相关机构和人员邮寄真相资料，目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让其周围熟悉的人知道真相，曝光恶人的恶行。
本周44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8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正义民众制止恶人行恶。10月22日上午，我们五个同修结伴来到一地区公园里，沿途发神韵光碟，讲真相。两位同修看见一老头走过来，过去跟他搭话，准备给他讲真相。谁知这老头抓住一同修的背包不放手，要同修把东西交出来，并拉住同修就走。这时过来几个路人，厉声要老头放手，并指责他多管闲事，说人家没做坏事，信仰自由。此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纷纷指责老头的不是。有一位手抱小孩的先生要老头放手，其他的人也上去掰老头的手，这样老头的手才松开。一位同修赞扬这位先生敢于为法轮功讲话，功德无量，给了他一本酒瓶和真相光碟。另外几位同修抓紧时机给围观的人群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资料。这个过程中有两保安站在一边，其中一位准备过来，另一位马上对他说别过去，少管这些事情。同修看见后对他说，你做得对，不要助纣为虐，不要跟邪党干坏事。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明真相三退得福报，果然真实不虚。我是山东招远市农村的一名建筑工人，常年从事高空作业，建筑楼房，妻子是一名法轮功学员。5、6年来，我从修炼的妻子身上看到了法轮功确实是教人做好人的高德大法。妻子告诉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我按照妻子说的常念，并做了三退。这几年我身上总是带着大法护身符，工作顺顺当当，身体健健康康。妻子说是我相信大法好，得到了福报。我虽然相信大法好，但对得到福报有点半信半疑。然而在我经历了一场事故后，我确实感受到大法的超常，大法师父的慈悲，明真相得福报的真实。今年11月1日那天，我参加完朋友家的酒席之后，直接去了工地。当我登上10米多高的楼顶时，由于饮酒过多，脚底没跟，脚一滑就踩了空，瞬间一个倒翻身，头朝下穿过护栏网子坠落下来。就在半空中，一股力量使我猛然抱住手脚架的一根铁管子，使我顺着铁管子慢慢滑到了地上。当时在场的人吓得目瞪口呆，告诉我，我头朝下抱铁管的动作太神速了。我坐在地上，头脑清醒了，伸手去摸我的大法护身符，眼里含着泪，一遍又一遍地感谢大法师父救命之恩。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大法师父保护，10多米高的楼下面还是乱石，一头栽下去，不死也要摔个筋断骨折。可我却安然无恙，只是手腕擦破了点皮，这真是得了大福报了。我用真人真事真心地告诉世人们，不要相信中共电视污蔑法轮功的谎言，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是千真万确的。希望所有的有缘人相信法轮大法是正法，赶快三退保平安，得福报吧。
山东烟台海洋市迫害法轮功者遭恶报吉利，前公安局局长张建忠突发心脏病死亡。张建忠，男，烟台市司法局副局长，50岁左右。2011年因饮酒过度突发心脏病死亡。张建忠在担任海洋市公安局局长期间，海洋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罚款的人数众多，甚至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失去工作的更是很多，这些都与张建忠的指使有直接关系。拘留所所长赵新礼患急性肝病暴死。赵新礼原是海洋市拘留所所长，1999年720迫害开始后，他对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的法轮功学员态度极坏，并辱骂殴打学员。法轮功学员向他讲真相，告诫他不要迫害，否则会有报应，他不相信，并口出狂言说不怕报应。2004年，身体一向健康的赵新礼患急性肝病死去，此时才50多岁。 这真是害人害己啊。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12月10日，2011年香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召开，来自香港、澳门、台湾、马来西亚、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盛会，在法上比学比修，共同精进。23名来自香港、台湾、大陆和海外的大法弟子交流他们在正法修炼中的心得体会，有分享在景点打电话平台上劝退党、讲真相的心得，以及在大法弟子办的媒体项目中当记者或拉广告的体会，还有新学员谈到得法后身心的变化等。学员们真挚的发言不时赢得阵阵掌声，甚至让与会者感动落泪。也有曾经被非法关押的学员谈到自己如何反迫害，以及在实修中去掉情，找回自己修炼如初的热情，救度众生。学员周胜交流了近期景点被香港政府部门干扰的事件，从中悟到不能放松个人修炼，要向内找自己，从根本上解体邪恶的干扰。学员们在事件中成立了讲真相小组，把这些干扰变成救度众生的机会，系统地向政府相关部门讲真相，让这些生命真正了解法轮功真相，改变了态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12月4日，首届芬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赫尔辛基成功举行，交流会气氛祥和，法轮大法学员们在会上分享了这些年来的修炼体会，很多其他城市的学员也参加了此次盛会。学员安娜在体会中谈到了她在推广神韵晚会的过程中如何突破个人观念和同修配合提高的过程。吕女士在发言中讲到了在做事的过程中曾有被误解，她从一开始的愤怒到后来慢慢的看淡，最后自己从心里完全放下，如何剜心透骨去掉那些个隐藏得很深的执着心，看淡同修间的矛盾。
12月10日至11日连续2天，台湾高雄鹿竹体育园区举办2011鹿竹番茄文化节活动。主办单位为了结合体育园区地点特色的健康概念，10日上午特别安排法轮功5套功法演示，带动体育园区现场健身的活动。主持人在台上介绍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盛况。主办单位现场也提供免费摊位给乡亲拿取法轮大法简介资料，并有手制纸莲花和气球，摊位人潮不断，学员向人们分享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的美好。
1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挪威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斯汤拿举办的健康博览会，在短短的2天中，法轮大法的展位成了博览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展位，几乎所有参观者都前来了解这个来自东方的功法。许多到访者与法轮功学员长久交谈，了解这个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功法，还有的当场学功，有的人在请了法轮大法书记后像捧着宝贝一样，脸上挂着从心里发出的喜悦，走到一边静静地阅读起来。一位女士在周六请回了交工 DVD 和法轮功和转法轮，第二天她回到法轮大法的展位，告诉学员她自己在家试学了2套功法，觉得真是太好了。他还与学员一起打坐了45分钟。
12月10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应邀出席为龙穴果农工会第一届理事就职典礼、第一届农业及水果下游工业研修会结束典礼及筹募活动基金千人晚宴演出，成为当晚唯一受到邀请的表演团体。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 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文章，救人的是神。这几天打坐的时候老是静不下来，就想着给中国大陆打电话时应该怎么样跟警察讲道理，针对不同的恶警怎么讲，针对不愿意三退的党员怎么讲，台词什么的，越想就越是那么回事儿啊。在真相点上，总是看到有的人把大法弟子的慈悲不当回事，冷嘲热讽的世人，还有电话里不听真相骂人的警察，总是觉得有时候不给他来点心理上的攻势，语气不硬点儿，真把大法弟子的善当好欺负来着。我没有意识到修炼上有漏，后来去景点讲真相，看到导游不让接真相资料，心中很是不平，先后三个导游跟我争论起来了，第三个还找着跟我吵，要动手的样子。我当时也很强硬，并告诉他们这不是中国，听真相是每个人的权利，最后都影响了众生的救度，也没有给常人留下好的印象，跟常人争高低。回家给黑龙江的警察打真相电话，因为我不停地打过去，最后好像来了一个干部，骂个不停，还说我说不出个什么重点，还打个没完，骚扰他们。我明白了，讲真相没有错，但是我的负面观念的因素带动了他们，虽然我看不到意识不到，但结果很明显，我体悟到争斗吓唬那都不是大法弟子应该去用的东西，我更明白了制止邪恶靠强硬的态度是用人的办法，邪恶最怕的就是善和金刚不动的正念，对于任何人的任何话都不在意不动心的情况下，才能生出法的智慧与威力。忍让是对于不明真相人的慈悲，而不是懦弱。威严是修取各种人心后正念的体现，让乱鬼胆寒。原来我有的时候看不上别人说的话和讲真相的方法，其实起作用的原来是救人的那个心和大法弟子整体的配合。没有法的因素，我又做得了什么呢？希望各位同修在讲真相中不用人心对待，用法去破除邪恶的干扰。人的一面只能去圆融法从上到下所需要的人的理，救人的是神。这句话好像我又有了新的领会，在事情多的时候，救人紧迫的时候，真的要按照师父说的静下心来学法，练功中什么也不往里加，功都不纯了，打出去的场怎么能好？人打算的再好也是徒劳。个人浅薄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遇到磨难时保持正念的体会。2008年协党奥运前夕，610恶警以奥运安保为名将我关进看守所，因我拒不配合邪恶，一个月后邪恶将我取保候审，我拒绝签字，邪恶又将我关进洗脑班，后因犹大的出卖，我被非法逮捕判刑3年。我立刻感觉到这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迫害，不能承认，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并立刻上诉到中级法院。协党法院心虚，秘密开庭，裁定维持原判，这样我被投进了监狱。监狱里为了逼迫我放弃信仰，采取各种办法对付我。这时我的头脑非常冷静，求师父加持。首先我向监狱声明，我不是罪犯，我没违法，我要申诉，并且抓紧时间写好申诉状交给监狱。警察说可以一边申诉一边减刑，我说我不是罪犯，要无罪释放，减什么刑。监狱警察要求我认罪伏法，背司法部的38条监规，我不承认，发表书面声明，我是大法弟子，只背大法不背监规。他们没办法，此后没再要我背那个38条。是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我运用法律非常自如，原来不懂这方面的知识，却写出了令他们看了无懈可击、心服口服的申诉状。申诉状交上去之后，邪恶自知理亏，不再说我违法犯罪，但他们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转化我。用那几个包夹的话说，警察已经用尽了一切办法，但我在师父的保护下，邪恶想用的招数都不敢用。我拒绝参加任何的奴役劳动，却堂堂正正地做自己该做的，坚定地维护大法，利用一切机会向警察和罪犯讲真相，在监狱里时时刻刻都保持正念，这样最后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监狱。在这里我有几点体会：一、信师信法，坚定正念是极其重要的，任何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维护大法，正视大法，绝不给大法抹黑。神在世，正实法，红音二，怕啥？有时间就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清除监狱空间场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在监狱里绝不能把自己当成罪犯，那些迫害我们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罪犯。有一次监狱督察来试询，劳改犯都毕恭毕敬地站着，我没动，督察很恼火，对我很凶，我一点也不怕他，声音比他还高。那个年纪大一点的督察赶紧把那个年轻一点的督察拉走了。从此以后，他们从我面前经过，我不动，他们也装作没看见。那些劳改犯看见我就说，我们最佩服你们了，你们是有人格的。二，万一遇到磨难的时候，第一点一定要明确，邪恶假如要开庭审判，他用的是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那么我们就明确告诉他，无论从天理、道德还是中国的法律来看，真善忍是最正最好的，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犯法，邪恶迫害我们就是在犯罪。在提倡法治的今天，谁以言代法，那是对法律的侮辱。三，在被法院非法判刑的情况下，必须上诉或申诉，这是邪恶极其害怕的，这说明我们不承认这种迫害，我们不是罪犯，不应该被关进监狱。开始时警察叫我怎样怎样，我就对他说，我凭什么听你的，我是大法弟子，我就听师父的。邪恶后来也就不来管了。四，我认为在迫害发生时绝食是不可取的，看到明慧网有同修因绝食把自己的身体搞垮，反而遭受更严重的迫害。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堂堂正正，真善忍造就的伟大生命，邪恶是不敢动的。开始时吃饭都是由包夹打来给我吃，后来我觉得这样不对，就对他们说，我自己会打，你们打来的饭我不吃。包夹向警察请示，警察说由他好了。在这一次经历的磨难中，我不断地向内找，开始时因人心太重摔了跟斗，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不断地归正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原有的观念与习惯。前几天准备到同修家去学法，第一次去，因为地址很熟悉，因为以前在这个地方住过。同修不仅给了我详细的地址，还给我画了一份示意图，可是我并没有按照同修给的路线去走，而是按照自己曾经习惯的方式，认为自己对那个地方很熟悉，怎么走都能找到。可是到了地方，却像进了迷魂阵一样，怎么也找不到。我很奇怪，这么熟悉的地方竟然能走昏了头。耽误了很长时间，我这才想起同修给的示意图，于是我决定按照同修给的路线重新走。这才发现同修给画的路线示意图一目了然，一下子就找到了。学完法后，我坐轻轨回家。轻轨站有两个进站口，买完票正好眼前就有一个进站口，可是我每次都走另一个进站口，心想还是走熟悉的那个吧。于是我绕远走了经常走的那个进站口，可是那天那个进站口的电梯却坏了，我只好一步一步地爬上去。电梯很长，走了一小会儿，当我爬上电梯走到站台上，无意中看到另外一个进站口的电梯是好用的，这时我的心一震，突然间明白了这是师父的点化。今天的这两件事都是因为自己原有的观念与习惯，让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修炼中讲顺其自然，而我却非要按照我原有的想法去做，认为自己是对的，结果却适得其反。由此我想到，在正实法中有多少事情是因为自己的观念挡住了自己的路。就拿最近的手机项目来说，原来我用的是天宇，用得很得心应手，而最近同修们都在推广智能手机，我很不情愿地跟着学习了使用方法。这种智能手机的应用非常广泛，无论是彩信还是语音电话都比天宇的性能好很多。更重要的是，智能手机可以带动天宇升级，增强天宇手机的使用性能，而我用天宇用惯了，所以心里还是偏重于天宇手机，没有意识到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一切都在跟着推进。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为法而来，智能手机可以检测空号，不浪费发彩信的资金，而且可以自动拨打语音，使用效率非常高。当今智能手机的普及正是正法进程的需要，而我却还在固守自己原有的观念，路都已经摆在脚下了，还要舍近求远，当然要费时费力。所以在正实法中，必须不断地突破自己原有的观念与习惯，跟上不同境界中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在做其他的项目上，我想也是这样，每一个观念与习惯可能都是阻挡我们前进的一堵墙。比如在面对面讲真相上，我就做得不是很好，因为自己平时不善言谈，所以这样一个观念就把自己挡住了，用做其他项目而没时间来给自己找借口。师父说了，救人的数量还不够，那么作为弟子就应该尽心去做，破除一切观念，不断同化大法，真正的圆融师父所要，而不是有保留的选择的去做。我也经常问自己，师父为宇宙众生舍尽了一切，承受了一切，而我作为大法弟子，能不能在我所在境界上舍尽自己的一切，全心全意地救度众生，正实大法？答案还是很心虚的。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固守着很多自己的东西。说到这里，还是一个放弃观念与习惯的问题。大法修炼直指人心，当遇到困难时，找找自己的心，是不是观念在阻挡着。师父在弘一二五祖中说，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法理如此明了，我还有什么理由紧抱着自己的观念不放？师父说什么就去做什么，用大法归正自己的观念而去圆融师父所要的，才是合格的大法弟子。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于近期有大面积迫害事件发生的地区的同修切磋。我地区近日发生了多起对大法弟子绑架抄家事件，从事件情况来看是预谋已久的。这么严重的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我认为有必要查找一下修炼的漏洞。我熟悉的同修 A 是一名老弟子，对同修的求助无私的帮助付出没听他抱怨过，几日前他却被邪恶绑架了。消息传来，我们当时就懵了，怎么会呢？这么坚定无私法理清晰的同修怎么会被邪恶抓去呢？我反思了一下，他平时家务繁重，有卧床的病人要他服侍，周围有一些同修经常下他身手要经文、护身符、切磋文章，甚至维修机器、购买耗材等，还有法理不清、状态不好的同修前去切磋寻求帮助的。他长期挤不出时间练功，学法还每天坚持，但也不多。其实他这种情况好多身手的同修都知道，也许抱有侥幸心理，也许认为自己要的合理，也许认为自己占用他的时间不多。听常人打听来的消息说，这一次邪恶行动覆盖全市，主要针对有一定规模的资料点。师尊讲法早就讲过，要遍地开花，该开的花不开，是不是有漏呢？我们都知道邪恶垂死挣扎，虎视眈眈，他是要尽其所能的迫害，何况真有漏。其实时间、经济、技术等都不能是不开花的理由，只要我们有这个正念，师尊就给予最好的，过程中就会感到师尊就在你身边，所有的困难都会得到解决。举一个例子，我孩子10岁那年，我明白要带好小弟子，就安排他业余时间学法练功。安排的练功时间与一天补习课有冲突，孩子就说要么不补习，要么不练功。我有点为难了，我当然愿意他的时间用来练功，可他爸爸还是常人，把孩子学习看得很重要，不会同意。就在我为难下次课上不上时，惊喜来了，老师通知补习课改时间了。我们的一丝一念师尊都在看着呢，只要在法上师尊就帮。那么我们都知道绝不允许邪恶迫害同修，所以我所在的学法小组有5人，与本市其他同修都不认识。我们切磋决定每天22小时集体练功除外，以每小时为单位，激励发正念，解体本市迫害同修的邪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咸宁大法弟子谈对同修被绑架的思考，兼于咸宁地区同修切磋。师父正法到了今天，还有同修不时地被中共恶人绑架，心中感到很痛心。作为遭迫害的同修，如何面对此事？作为当地的同修，又如何面对此事？针对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认识。一，在法上认识法。站在师父正法角度上看，同修被绑架，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绝对不能承认这种邪恶安排的，连被绑架的事情本身的存在都不能承认，全盘彻底否定它。但是它发生了，这是个坏事，但也是个好事。说是坏事，因为这事的存在干扰了大法弟子救人；说是好事，因为大法修炼人利用此事在大法中向内找，洗净自己，同时正念清除邪恶。也就是说，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成就大法弟子的未来。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只能归大法师父管，没有旧势力管的份，所以每当大法弟子被迫害，第一念就是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哪怕大法弟子做得有漏，
旧势力也不配用任何迫害的形式来考验大法弟子。有漏的地方，大法弟子会在师父的指导下在大法中归正，不需要用迫害的方式强行去执着。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能在承认迫害的前提下去反迫害，相反，我们在反迫害中去救度更多的众生。因为任何宇宙中的生命都不配考验这部造就宇宙的真善忍大法，如果承认这种考验的存在，那么参与考验的所有生命就对大法犯了罪，就将被淘汰，大法弟子也就没有尽到维护大法救度众生的作用，也就是对大法同样犯了罪。二，发正念否定迫害。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当遇到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时，要立即发正念铲除操纵恶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迫害与安排。参与的大法弟子越多越好，如果整体配合一致，清除邪恶的效果会更好。邪恶迫害不停止，发正念就不停止。在发正念时，一定要站稳基点，清除邪恶的迫害，目的还是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三，向内找，修自己。作为大法修炼者，遇到问题一定要向内找，修自己，因此千万不要忘记向内找这个法宝。这时千万不要怨恨他人，埋怨他人，千万不要向外推，如果那样只能让邪恶高兴。四，及时收集同修被迫害的有关信息，上网曝光。一旦有同修被绑架的事发生，每个知道此事的同修都要把维护大法、营救同修当作是自己分内的事来对待，千万不能麻木。每个同修都自觉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用心收集相关信息，如参与绑架者的姓名、电话、相片、职务、警号、绑架经过、被迫害同修的近况等等。收集的信息及时上传给明慧网，及时曝光邪恶的迫害，最好能在第一时间收集到有关详细信息上网曝光，可以有效的营救被迫害的同修。千万不要有依赖心，那样会错过营救同修的最好时机，给大法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五，向被绑架同修的家人讲清真相，摆放好位置。一般而言，同修被绑架，被绑架同修的家人很多是不明真相的，有的甚至还主动配合邪恶绑架自己的家人同修。这时向其家人理智讲清真相，正确摆放其家人的位置，就是非常重要的。同修家人明白真相后，会主动到邪恶黑窝去要人，对邪恶是一种震慑，对被绑架的同修是一种营救，对世人是一种鼓励，对大法是一种弘扬，对自己是一种美好的选择。这就是大法弟子带动世人在反迫害。因此大法弟子要重视向被绑架的同修家人讲清真相。六，利用各种途径讲清真相，救度更多的世人。有同修被绑架，但是在师父的指导下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就是一个更好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契机。如果把握好了，可以让更多的世人认清中共的邪恶，从而脱离中共邪党组织而被大法所救度。如果真的能做到这样，就是对大法的一次弘扬，也是对邪恶的一次大清除，是大法慈悲的体现，也是大法弟子整体提高的机会。因此千万要利用好这次机会，我们不是在承认迫害中救人，而是在不承认迫害的前提下利用各种途径讲清真相反迫害，如手机短信、手机语音电话、写真相信、发揭露邪恶迫害的传单等等。七，整体存在的问题。正法到了今天，哪个同修被迫害都不是哪个同修个人的事，都是冲着当地整体来的，是当地整体存在了问题。所以面对迫害，当地的同修人人都要重视，向内找，找出存在的不足，下一步再用心做好。就贤宁而言，表面上是被绑架同修有漏，实质是整体有严重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一，同修间存在严重间隔， 互相不信任，戒备心怕心重，正实法的事各做各的，没有完全形成整体，更谈不上整体协调配合一致。这种表现完全没有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请当地同修能高度重视这不足。二，能用心写出自己过去受迫害的经历，并在明慧网上曝光的同修太少了。这种表现的背后是严重的怕心和维护自我的私心在起作用，应该及时去掉。正因为邪恶曝光不够，邪恶才有机会迫害同修。三，能理智的用心上明慧网的同修太少了。这种表现的背后是严重的怕心、依赖心、畏私畏我之心长期存在，而且被掩盖了，没有及时去掉他们。正是因为上明慧网的同修少，邪恶才有监控迫害的机会。如果用心上明慧网的同修多，如果用心曝光邪恶迫害的同修多，如果同修间没有间隔，能整体协调配合一致，邪恶还有机会发动绑架吗？绝对不能。针对这件事，请咸宁地区同修认真想一想，师父用无限的大慈悲，用巨大的付出延长我们在人间救人的时间，我们真的不能再不精进了。值得强调的是，随着师父正法弘誓的推进，当地环境宽松多了，很多人就起了人心，如欢喜心、显示心、求心、高高在上的心、攀比心等，不时的在很多同修的谈话中表现出来了，结果造成同修被绑架，这也是造成这次被绑架的原因。让我们对照法找出自己的不足，整体升华上来，整体走好走正走稳师父安排的助师正法路，更好的救助这一方众生，不辜负慈悲伟大师父的殷切希望。
落入凡间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